门领官崔妖听说要送出城的这个人是东宫太子公子昭，当时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就愣住了。高虎冷笑了一声，我明白了，你害怕了。那好吧，我不难为你，我也不想牵连你，你不用吓成这样。你现在可以回去，还做你的门领官。我再想别的办法送太子出城。听到这儿，崔妖给国老高虎跪下了。国老，您这几句话小人听了好似刀丝肺腑啊。我不是害怕，我是在想怎么样才能把太子送出都城。有几种办法，一个是让太子装病，再一个是给太子化妆，化妆成我手下兵丁的模样，或者是夜至三更，我找一根大绳拴在太子的腰上，把太子从城楼踢下去。我在想这些事儿，可是这些办法全都不行。现在我已经发现，站岗的、放哨的、武将兵卒里边都有树雕和易牙的人，我东门关口这儿也有他们的眼线，一旦露出马脚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我定什么罪不值得一谈，太子的安危重要啊。听到这儿，国老高虎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赶忙把崔妖给扶起来了。你不要见怪，刚才老夫说的严重了。崔妖苦笑了一声，唉，国老，现在不是说客气话的时候。高虎问他，你想了半天，想没想出来一个万全之策呀？崔妖说，我想出来了，我要亲自驾车送太子出城，开城门我负责，城关不是落锁了吗？钥匙在我身上，跟谁都不用打招呼，我用钥匙把锁打开，把门栓往上一抬，城门开了，我就把车赶出城外。到了城外，我把号一拨，百万城车夫的模样，两位国老十分感动，没想到小小的门童崔妖会想出来这么一个办法。门领官不当了，他要和公子昭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护送太子到宋国，这个办法太好了。国老上前拉着崔妖的手，妖儿，你就放心走吧，你的家小由我来保护。崔妖谢过二老，请二老做好准备，给 给公子昭化化妆，催妖去准备车辆，今夜三更送太子出城。天骄三鼓，崔瑶赶着车来到关口前，城关的灯光亮如白昼，有二十几个兵丁正在站岗，有两个过来打招呼。我说崔头，深更半夜的，你赶个棚子车上哪儿啊？出城啊？出城？天都这么晚了，您干嘛去？有事儿，快把千斤闸给我提起来。啊，是。兵丁谁也不敢不动，因为县官不如县管呢。几个人顺着马道跑上城头，用力推动绞盘，扎扎扎，就把这千斤闸给吊起来了。崔瑶把钥匙掏出来，咵往地下一扔，把门打开。是。有一个兵丁过去把钥匙捡起来，嘎巴的一声把锁捅开，抬起门栓，城门分为左右。崔瑶冲他们摆了摆手，哥几个辛苦了，咱们回头见。我说崔头，你现在出城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一会儿就回来。哦，请问这车里拉的是什么呢？有个兵丁好奇，见这棚子车扭盼都扣着，捂了一个严严实实，不知道里边拉的是什么。他想把这车帘打开看看，他抬手刚要解这扭盼，崔瑶抬起腿，腾一脚就把这兵卒踹一边去了，把这家伙踹傻了。那几个兵丁也愣了。崔瑶告诉他们，你们都给我老实点。说着赶车就往外走。有一个兵卒不死心，他追过来。哎，我说崔头，您这时候出城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天亮见。说完了啪就是一鞭子，这棚子车哗哗哗哗哗出城了，直奔宋国的方向就下去了。城门口这些兵丁呢，他们互相看了看，有个年纪大点的说话了。我说哥几个，待会儿查岗的要来了，咱们怎么说呀？老兄，你怕啥？实话实说呗。就说崔头赶车拉东西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，咱先把城门关上，现在上边查得很紧。其他几个兵卒七嘴八舌就说开了，你别害怕，有事儿就让崔头顶着。好，那咱们就放闸关城门。忙活了半天，天亮，天刚亮就从王宫传来了钟点之声，集中鸣点。什么意思啊？催百官上朝啊。文武都接到通知了，今天早晨要朝贺新君登基。文臣武将 都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利利索索。大家是鱼贯而入。他们走到银安殿前，全都驻足不走了，交头接耳嘀咕上了。文武官员都看见了，银安殿空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龙书案，在龙书案的后边有一把九龙大椅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哎，我说新君登基是谁登基呀？登基的这位在哪儿呢？大家互相寻找。这时只听有人哈哈大笑，有打垫脚旁边走过来一个人，大伙一看是宫里的大总管树雕。有人上前打招呼：“树雕公公。”旁边有人拽了他一把：“哪能这么叫啊？人家已经不是公公了，是树雕司马，他是朝中的大司马。街上的告示你没看见呢？你在朝中为官多年，怎么连这么点骑马的常识都不懂啊？”“哦，我说错了，那就称呼他司马吧。”树雕倒不在乎：“你叫司马也行，叫大总管也可以。”他乐呵呵的跟各位打招呼：“我说列位，咱们应该互相道喜。为什么道喜呢？因为今天新君登基，这是我齐国之喜，百姓之喜呀。”说着他抱拳给大伙行了一个罗圈揖。大家瞅他那个怪怪的样子都憋不住想笑。这时突然有人大喊了一声，把树雕吓一哆嗦：“什么新君登基？我家主公桓公何在？千岁的病势如何？如果病好了，那就请出来一见。千岁如果病势沉重，我们可以到病榻前去问安。”大伙一听：“对呀，这位说的言之有理。”哩啦哇啦就吵开了，吵得树雕脑袋疼。树雕急了，他大喝了一声：“列位都不要吵了，各位都是我齐国老臣之后啊。”哎呀，好可怜呐，齐国的老臣都不在了。今天来的这些文武都是什么人呢？都是齐国开国元勋老臣的后人呢。有管氏后人、鲍氏后人、席氏后人、南郭氏、北郭氏，一大帮中青年，其中最高的官职就是中大夫。树雕哪把这些人放在眼里？他看这些人就好似一帮小顽童。树雕想吓唬吓唬他们，跟他们一吹胡子一瞪眼，就把这些人给镇唬住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自己和他们的父辈那都是同代人，陪王伴驾多年，称得起是个老资格，所以他才敢在这些人跟前嚷嚷：“主公御体欠安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他老人家吩咐过， 有病需要静养，谁也不见。主公就住在寿星宫，饮食起居服药都由我来伺候。主公身体不好，不能临朝理事，可是国不可一日无君。桓公千岁亲口吩咐，要立公子无亏为君。我派人正在伺候新君换衣服，马上就要临朝登基呀。作为臣子，你们应该在银安殿跪拜朝贺。树雕的话音刚落，突然间冲过一个人来，来到树雕的跟前，劈胸一把就把他的衣服给抓住了。树雕，我问你，主公千岁服的是什么药啊？说着，这位用牙呼一点太医院的那几十位医生，你们都近前来说话。你们谁给主公切过脉，给主公开过方子，服的是什么药？这些人都哭了。屈指算来，已经多日没给桓公看病了。千岁也不找我们，我们想到千岁跟前问病也见不着。那高大的围墙把寿星宫给圈起来了，昨天我们才看见，连那狗洞也不见了。如此说来，主公生死不明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要求，就要求见桓公一面。你一言我一语，声音是越来越高，就在银安殿前吵个一塌糊涂。树雕紧张了，他瞪着两只贼眼，四外直学嘛。他学嘛什么？学嘛一牙。你倒是给我解解围呀！抓他的这个人还真有力气，他挣歪了几次也不好使。抓他的这位是谁呀？是鲍叔牙的公子，他官拜中大夫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抓住树条不放，非让他做出解释。就在这时，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列位，列位，大家都不要激动，我给大家行礼了。”只见从殿角转出来一个人，他一边走一边给这些人抱拳施礼。大伙一看，这气更大了。这人是谁？易牙。树雕长出了一口气，心里说救星可来了。易牙来到鲍大夫的跟前，请鲍大夫把手松开，咱们都同殿称臣，这样拉拉扯扯是官之不雅，有失深沉，不要这样，有话好讲。不管他怎么说，这位鲍大夫说什么也不撒手，他用力往前一扯，树条跟着紧跑了几步。他问树雕：“你要立新君，这新君是什么人呢？”树雕咬着牙发着狠回答了一句：“新君不是别人，正是公子无亏。”鲍大夫一听，呸，狠狠唾了树雕一口：“你是一派胡言，谁不知道我主桓公立公子昭为太子，太子就在东宫，派人去请。” 有几位大臣慌慌张张到东宫去请，时间不大翻回来了，说东宫根本就没有太子诏。文臣武将一听全急了，太子是不是遇害了？怪不得都城戒备森严，原来是为了捉拿东宫太子。大家全明白了，这是几个奸臣定的诡计，他们互相勾结，串通一气，狼狈为奸，逆贼不除，我齐国难安呐。列位大人，还不动手更待何时？鲍大夫就把牙护举起来了，他举起牙护照着树雕的脑门子啪就拍下去了，把树雕开瓢了，哗一下子血就下来了。树雕大叫了一声，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，他坐地下了，把易牙吓一跳。哎呀，我们这哥们儿怎么让人给开了？他大喊一声，武士何在？现在反贼行凶，打伤了我朝的大司马，你们还不动手等待何时？哗啦的一下子冲出来好几百名金瓜武士，把手里的金瓜乐府朝天凳举起来是乱砸乱打。这些文武大臣也急了，他们把肋下的佩剑全都亮出来了。当时在银安殿前展开了一场混战，银安殿前金铁相击，是红光迸现。